好，请翻开《教光纲宗》啊，科释这一本。今天我们是讲《教光纲宗》啊的啊第一天啊。这第一天呢，我们先简单的啊来做个开头。我们先看他的《教光纲宗》的作者，作者呢是我们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偶一大师他在天台宗里面，他是啊算31祖啊，31祖。那么他是接传灯大师的法啊，传灯大师的法，因为他亲近过传灯大师啊，他在传灯大师的座下啊，很用心的学习过。好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段啊比较少人会去强调啊，他大概是在啊25岁啊，25岁在传灯大师的座下听讲天台宗的教义，好，后来他又到各山各个啊名山丛林去啊去参禅。啊，一开始偶一大师是不念佛的。那么偶一大师呢，他在早期的时候刚出家，还没出家前，他就是纯粹就是在佛教儒家思想里面啊在钻研啊，所以呢他曾经做了10几篇的破佛跟老子的一些文章。在他幼年的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然后呢，到大师他17岁的时候，他读的莲池大师的《自知录》跟《竹窗随笔》，后来呢，就有点心里面就有点解悟，痛改前非啊，然后呢，就把他所著作的一些啊。批这个那个佛跟老子的一些论呢、就给他烧毁掉。然后在20岁的时候，他闻地藏本愿，地藏菩萨的本愿经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本愿，他就发大菩提心啊，然后准备要出家。好、啊，这是20岁的时候。到24岁的时候，他呢，他是。24岁，那时候在明末是西元1623年那一年，好，他出家，西元1623年出家，好，他投礼到有一位叫雪顶大师，好，雪顶大师出家，因为憨这个偶一大师非常的尊崇憨山大师，他对憨山大师，好是。啊，是非常的敬仰，所以呢，就跟着憨山大师的徒弟雪岭大师出家。啊，因为憨山大师他在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憨山大师还没有往生。明末四大师大家知道吗？哈、哦，明末四大师就憨山大师、止伯大师、偶一大师、莲池大师。好、啊，这是明末四大师。那么这。憨山大师比较早期，莲池大师也是比较早期，莲池大师跟憨山大师是差不多同一个年纪啊，差不多啊，年纪上啊，差不多没有差很远。那么偶一大师是比较啊比较后来啊，在明末的时候，那么偶一大师呢非常的敬仰憨山大师，可是他距离太远啊，他没有办法跟他出家。所以呢，他就投领他的啊，就是归投在雪岭大师门下出家。好，那么法名呢是智续，所以憨山大师是他的师公，好，就他的师公了。哈，我们偶一大师的师公。那么在25岁，好，他就在传灯大师的座下听天台宗，好。后来呢，他又转到啊， 转参有一位叫净山禅师，净是三净的净，三经啊，这个净就是山里面那个小道啊，叫净山禅师，双人旁哈，净山禅师，他这个净山禅师呢，他到他的座下，稍微有点小小的悟，可是呢也不是很大的悟。后来到26岁受菩萨大戒，27岁的时候遍阅所有的律障，28岁的时候他母亲往生，往生他痛哭流涕，但汉山大师这个藕益大师是个孝子，他母亲往生哦，他哭的在经典在这个记载上哭到很这个等于是四肢都很虚弱了，他为了他母亲往生自己去闭关了，你看难过到怎样，感受人生无常，他就去闭关，闭关在吴江松林这个地方。然后30岁的时候，他受到他的道友雪航法师的邀请，在农居士讲律，讲律学戒律，因为他对戒律非常的认真。藕益大师他在律宗里面是非常受敬仰的，律宗啊，虽然他是很清楚的是天台宗，但是呢他在律宗是非常得到敬仰的。然后31岁呢，他30岁在农居士讲戒律，30岁在农居士讲戒律，31岁随着有一位叫无义大师，无义大师到金陵，大弘戒律，大大的弘扬戒律。32岁呢，他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疑惑了，因为呢他有生病，他发现弥陀的教法是非常的殊胜的，他觉得在末法时代好像他自己感受到，好像觉得弥陀的教法才是适合这末法时代。那么他很虔诚的在佛前做了这个抽签呢，在佛前抽签，我们讲的做一个纸条里面写，他写了哪几个宗呢？写了律宗，写了禅宗，写了这个天台宗，这三个宗。那时候还没有对念佛法门还有那么大的没有特别去写它，可是呢他又写了天台宗。那么这三个宗呢在佛前抽签呢，都抽到天台，抽到天台宗，他要以天台为他一生去弘扬的。从此他就专心研究天台教观，以弘扬天台为职责。然后在33岁的时候入灵峰寺，我们叫灵峰天目山灵峰，但这个灵峰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寺庙的名字，所以我们讲灵峰中论就是藕益大师住在这个灵峰寺庙那灵峰也是一个地名。那么35岁他要自己去创建另外一个寺庙叫西湖寺，37岁的时候他移席到无水这个地方，38岁住席在九华山的华严寺，华严寺，然后41、42到46岁都到各个地方讲课，48岁回到灵峰，回到灵峰，从48岁到57岁这10年都在灵峰，都在灵峰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讲灵峰藕益大师，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大家知道灵峰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寺庙名称。然后他在57岁这年往生，他的戒腊是34岁，57岁的时候往生。那57岁就他是以念佛身中往生。他因为 他在早期的时候经常生病，好生病。那么他这生一个大病，让许多的，那么在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立志，好要弘扬，在三十多岁四十几岁，那时候呢就已经是非常在净土法门越来越深入了。然后有一次呢，他因大病病七天，那么这七天当中，他用所有的禅修都没有办法恢复，只有念佛，好只有念佛。那七天都没办法睡觉，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全身的业障都来的时候，好业障来的时候排山倒海来，都他所有的法门全用的都用不上，只有念佛，念这个佛号求阿弥陀佛加持。那么那一次他就发现业力之恐怖，本来在早期哈，依他早期的著作，他一直自称他本身呢是可以靠禅修而大彻大悟的，他自己有这个自信。好，那从那一次之后，他发现人的业力是非常可怕的，业障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挡住的。那么他有后来在晚年往生前呢，啊，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有名言寿禅师讲说，参禅就是只有参禅没净土，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对不对？好，这是有名言寿禅师讲的。啊，这个藕益大师把它改过来，他说，好，那个有禅无净土，十人十一人错路。啊，所以他是认为说，好，我们的参禅，他是在末法这个时代，好很不适合，因为众生根器的关系，很容易好入到这个魔道，很容易好那个我们讲说啊着魔呢，好也很容易观念错误，一念之差，好就好就天差地别了。好，那修行这条路上哈，一旦差远哈，要回过头又好又千百万劫了。好，所以呢他就没有去推动人家参禅。好，那么他在往生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段话啊。好，他这一段话哈，他是这样讲的。好，这段话大家愿意的话稍微抄一下。好，稍微抄一下。不参禅不学教，弥陀一句真心要。好，不参禅不学教，教理的教了。弥陀一句真心要，弥陀这一句话，这一句六句弘明啊，是真正的内心的最重要的一句话，真心要。好，不参禅不学教，弥陀一句真心要。好，底下好，不谈玄不说妙，数珠一串真风调。好，这个不谈玄不说妙啊，这个大家知道啊，不谈玄说妙啊，数珠就用念珠啊，数珠啊，数这个念珠啊，数念珠啊，数珠，数珠一串啊，一串一串念珠在数啊，真风调，真正的那个风就是风格的风啊，啊，一个人很有风格啊，我们台风的风啊，好，台风的风，真风调，调是那个调啦。好，这个调整的调，一个言字旁在一个周公的周，好，真风调，好，格调的调。好，第三句话，由他机任他笑，念不成息亦不凋。好，任由他人讥笑，由他机任由他人讥笑，好，任他笑，好，由任由他人讥啊讥笑，然后任由他人笑，就是由他机任他笑。好，念不成息亦不掉，我们在别人给我们讥笑的时候，我们念头啊不成，不会沉落，不那个掉举啊，那昏沉的沉啊，念不成息亦不掉啊，这个念头呢它不会沉啊，那息就是归去来息的息啊，念不成息亦不掉，也，亦就是也嘛，也不会 那个掉下来哈、啊，就是我们讲的啊，掉举的掉哈、啊，不昏沉不掉举，念不成息亦不掉。好、啊，下面哈、啊，昼夜称名是佛望哈、啊，昼夜哈、啊，白天跟晚上称名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称名，是发誓哈、啊，佛望，佛望就是佛没有这个人字旁哈。啊就是不忘了、啊、这是不的意思、啊、这我们的阿弥陀佛的佛去掉人字旁、啊啊、是福忘、啊、不要忘掉就是昼夜称名呢发誓呢我们不要忘掉这个、啊、佛号、啊、专待持尊光礼招、啊、专心等待、啊、持尊慈悲的阿弥陀佛本尊、啊能够在光里面持光当中来好来招就是招就是招请的招好招请的招好来好来来接我们好来接我们在光里面好来招我们好招请我们过去好玄之连恶以标明玄就是我这个玄在半空中的玄啊好玄之知道的知、啊、玄之莲萼这个莲花的莲这个萼就是那个花里面那个萼、啊、花萼这个萼一个草字头、啊、底下在两个口好在一个污水的污去掉那个水字旁好那个萼莲萼、啊、好一个草字头底下两个口 好然后那个在一个污水的污去掉那个草字去掉那个水字旁污水的污去掉水字旁旁边那个好啊这个叫这个是个萼萼这个是花萼啊花萼就是莲花的花萼哈、啊、已经玄之莲萼已标名已经标了我们的名字好标就是投标的标啊已经标了我们的名字了好玄之莲萼已标名就是莲花的花萼啊已经标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只要认真念佛好西方的那一朵莲花就已经标了我们的名字了请君同上慈悲座好请君请君啊君就是这个君子的君啊好一同上这个慈悲这个慈悲座这个座是船哈、哦、这个船呢旁边是船字头船那个旁边这个舟好啊另外舟字旁齁、哦、那个另外一个是栅好栅栅那个叫怎么讲好讲诈骗的诈诈骗的诈去掉言字旁好这个叫这念这应该念作吧我是没有去查那名字了查这个注音这是没念作好船座它就慈悲船啊这是船的意思古文齁、哦、这个它就是船的意思就是请君同上慈悲座啊就船啊慈悲船我们请了大众啊请啊请您啊大家呢一起上这个慈悲的船啊就是法船到西方的法船啊这个是我们净土宗九祖偶一大师他自己这句话是写在自赞文里面好自赞的颂自己赞叹自己的好因为他在晚年的时候最后他写的这一句话好不参禅不学教弥陀一句真心要不谈玄不说妙诉诸一串真风调任由他记任他笑念不成息亦不掉昼夜称名是福望专待持尊光礼招好玄之莲萼以标明请君同上慈悲座啊这个是这句话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了他一生刚开始是参禅的啊后来啊他学各种教法啊然后呢他也到最后他连这个他就专心念佛了因为弥陀一句真心要啊我们不要谈玄说妙啊我们好好的一串念珠他很强调用念珠好念珠一串一串的念过去好才是真正的好 他等于是他那个气质啊，好、哦，好、哦、那个风调，好、哦，他整个风范，好、哦，我们要以这个风范去示现，让人家知道，由他及人他笑，好、哦，不管人家怎么击毁你，怎么笑你，你的念头呢，就是依着西方极乐世界，好、哦，念不成息，意不掉，好、哦，那不要忘了，啊、哦，佛陀的誓言，哈、哦，阿弥陀佛的本愿，十八大愿这个愿王啊。好，专待持尊光礼照。好，我们要等待啊，这个我们时间到了，这个阿弥陀佛接引我们过去。好，他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在这个密定罗念佛法门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因为他有弘扬戒律，他也是律宗很重视的一个人。好，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希望，好。这个正法能够注视，他就一直祈求能够有五位清净比丘，五位这个戒律哈，持戒能够清净的比丘，五位，要找五位了，好，可他找不到，他找不到，因为你要为什么要五位呢？因为五位哈，五位才有办法做结魔法。我们讲结魔法，因为你一个寺庙根本的戒律要弘扬起来，我们要有至少要有五位比丘。四位做结魔，四位能够化这个戒，好，五位呢在一块才能做结魔，好，所以他这个五位比丘是非常重要的，好，清净比丘非常重要，他找不到，后来他很难过，难过到通身放下了，啊，就一句佛号，他祈求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发个大愿，发什么愿呢？愿未来生中，好。他能够有大福报大因缘，来到人去先去极乐世界成为大菩萨，然后他修道非常好，好，然后回来呢要来利益众生，好，来弘扬戒律，因为戒律没有扎稳，好，那为什么他不参禅？因为那时候禅宗对戒律都没有很认真，所以很多人因为戒律守不好，所以常常变成狂妄，禅常常会变成狂妄，好，会让人家越走越狂妄。那这个时候呢，啊，他认为都是归功，都是因为，啊，这归咎在这个戒律没有持好，所以藕益大师呢，他才发愿，好，今生，因为他自觉业障深重，他自觉没有福报，好，自觉没有福报。因为他曾经在临风中曾经在他著作里面有讲到，他说他一生当中连求一个寺庙里面的这个火头僧，好，火头僧啊，烧火的，好，烧火帮人家烧柴的火头僧都求不得，他觉得他一生当中连这个火头僧他都做不来，他都没有这个因缘去做，他就心里面好感受到他福报很浅薄，那么要弘扬戒律别人也守不住，好，他为了这个戒律他才弘扬那个沾茶三恶业报经，沾茶忏，他认真拜沾茶忏拜了非常多年，要拜，因为沾茶忏里面你们有没有拜过？拜过举手一下，没有人拜过沾茶忏啊，沾茶忏它有那个轮齁，然后好像在那个掷骰子一样齁，它轮上面有号码，好，那这些呢它那个忏上面就会指齁，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什么状况，你现在是清净身呢还是不清净，啊，是清净比丘相呢还是不清净，它都会指明，那么它就拜这个沾茶忏，好，拜到最后四十多岁才终于拜到清净比丘，他一个人拜啊，才拜到，啊，最后才拜到清净比丘。可是拜了很多年都不清净，他自己那个忏法显示，好，他沾那个忏法，沾那个占卜的沾呢，啊，好，他沾这个忏法，他都沾到自己都没有清净比丘相，所以他感受到这个戒律要清净是多么困难的事，那自己的业障是多么的深重，好，啊，现在人不知却狂妄。好，狂妄，好，那不老实用功，一句佛号也念不下去，然后只会空说口头禅，好，那这个呢，他就才 就是教宗净土，行归啊、不是教宗天才行归净土，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了。好，那么他在藕益大师后来有人赞叹藕益大师，好，赞叹他的这个印光大师有赞叹藕益大师有一句话，好，那、这个你们没有记没关系，好，但是这句话也很好。这印光大师赞叹藕益大师的、他说宗圣教义两融通，宗啊就通宗通教哈、这个宗啊，我们天台宗的宗啊，宗圣大圣的圣，宗圣教义哈、就是我们的教义啊，好、天那个四教仪哈、通圣教义两融通，好，两个人都能够融会贯通，所悟与佛无异同。他所悟的呢跟佛一样没有异同，没有不同的地方，无异同。惑业未断犹坏气，好，惑业未断，如果你的那个无明，你的那个见思惑没有断，好，你还是一样犹啊，就是还是啊，犹是好，仍然是这个坏的这个器皿啊，好，终究风吹雨打之后，这个东西还是会坏掉的。好，经雨者化气乾功，经过雨啊，好，来风吹雨打，我们还是者化，好，这是度化众生的化，者化气乾功，就是气，丢弃的气，好，那个就乾功尽弃了，气乾功就是乾功尽弃。好，我们经过风吹雨打，如果我们现在一点点的见思恶惑一点点都没断的话，假设有一点点没断，好，不，你的，如果说我是讲出国哈，讲错了哈，因为你证出国之后就安全，可是如果你还没证出国以前，你还有见惑一点点没断，那经过风吹雨打，往后生生世世轮回一大堆的诱惑，叫做风吹雨打嘛，考验嘛。好，经雨经过这个风吹雨打，经过雨啊，这样子，好，这样子的摧残呢、就很容易前功尽弃。好，由此立修念佛行，由此呢，他就要立我们啊，好，他就立修，很用心的、用力的去修念佛行，决定现身出凡笼，决定好能够现身呢、决定欲啊，我们欲望的欲啊，决欲现出现身出凡笼，我们决定啊，想要今生我就要出生死轮回啊，出凡笼，凡笼就是这个凡，笼是笼子的笼了哈，这个凡是上底下是一个大了哈，上面大小的大，上面是两个木头，中间两个叉。一个树林的林，中间两个叉，那就是也是一个笼子的意思了，樊笼，等于是用竹子编织的哈。决意现身出樊笼，好，我决定今生现身，就现在这一生，我就要出樊笼了。苦口切劝学道者，苦口婆心的，很切的劝学道的人啊，学道者。身西方可济大雄，身西方啊，才可以真正的济，就是啊，就是才是真正的可以承继我们佛陀的教法，好、啊，继承佛陀教法。大雄就大雄宝殿的大雄，好、啊，才可以承继我们这个佛陀是我们大雄嘛，好、啊，大雄大力，才真的可以继佛陀的教法，继承佛陀教法。这是印光大师对藕益大师的。一个赞叹。藕益大师他今生啊，他对天台啊是很认真啊，非常认真。那么从他的著作《天台》的里面来看，啊，一直劝苦口婆心的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来看这个《教光刚中》。好，现在呢是。刚刚是讲藕益大师的著作，好，藕益大师哈，他的啊，他一生简介。那么净修法师呢？我们现在用的这本科释是净修法师 所做的科室。什么叫科室呢？就给他分科，好，分这个分他的脉络，好。那因为讲经呢，通常经啊、哦、都前面会有个做一些科判，好，那么这个做科判又做解释，所以叫做科室。好，进修法师他的资料不多，好，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他这一年应该是在民国20年左右写的这本书啊，在民国20年，我们看哈、哦，他前面的序文，好，前面的序文。他前面的序文就有提到，他前面序文最后他有提到台中后一进台中后一进修啊，疏于云居圣水之禅寺。好，他是在晚年，他是居在云居山杭州啊，好，圣水寺，好，圣水寺。后来依各个地方的简单的一些小小的他一生当中的足迹来看哈，他也曾经到美国，好，跟乐国好老和尚，好，有到美国去，后来呢美国台湾两地跑，好，美国跟台湾两地跑，因为那时候就是等于是大陆好沦陷后，他就美国台湾两地跑，所以他后来怎么往生就不知道了，好，但是呢可以肯定的，他是天台宗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德，由他的一生啊这些情况来看，他非常低调，好，但是现他培养出许多的大师出来，有很多后来大师都跟过进修法师，好，都跟过进修法师，好，那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著作啊，好，可以看出他对天台宗的教法是非常的清楚，好，而且他这一本的著作有一个好处，因为他比较现代人写的，好，他会用现代人的方式来，好，来分析。好，我们现在来看，翻到第七页，好，第七页，我们这本书的开始，好，教光刚中科室，好，好，这个北天目。偶遇三门秩序重塑，好，大家知道了，好，这个重塑的意思，好，重塑的意思就表示他不是他自己著作，述说别人的，好，就是等于是一个谦虚语啦，这只是他不是他著，好，等于是一个谦虚，好，因为呢过去祖师们讲过的话他重新整理重塑而已，好，那底下台中后学进修，好，好，我们来看教光刚中。好，他现在开始，我们主要先看他的以教光刚中为主，他的科室这部分呢、哦，我们是简略看。好，那我们趁他前面开头的时候，我们来讲到我们这个五玄啊五重玄义的解释，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因为进修法师有用五重玄义天台宗的注解方式，注解经啊，他都用五重玄义在注解，我们稍微大略看一下，因为这五重玄义会在我们的法华啊法华玄义当中他会提到，好，好，教光刚中，好，他用我们看他的教光刚中旁边啊这三行，好，就五玄中四明第一，辩体第二，明中第三，论用第四，判教第五，好，我们以这五个来稍微看一下教文纲中，好，第一个四明，好，四明，这个四明它分了很多，好，分了很多，好，那我们简单来看，好，其实这个四明哈、哦，在前面教文纲中前面就有讲了，好，这个开头就讲了教官呢、啊，好，他前面就讲，因为教跟官这两个字，好。我们释明先不用看，因为释明他写的太繁杂、哦、太多了，好，我简单跟大家讲他为什么要讲教观刚中呢，因为教跟观是修行最重要的，好，也是他的主要的纲领，好，主要的纲领，所以称为教观刚中，好， 那么我们先看释名呢，它主要就是指这个意思。我们先看它变体好了。好，13页，好，看13页变体第二。好，13页，好，我们看释名是解释他的名，好，解释他的名。好，那变体第二，变体者，名为人权，体为所权。释名后既以变体者，欲入寻名而得体也。好，然大小经论各有其体，小圣以三法印为体，大圣以一法印为体。若无正体为印，则即同魔说，众依修行不获果证。所以他解释名字是好解释，可是变体就不容易。好，为什么先变体呢？好，因为这个名呢，名字是我们所去诠释的，体是所诠。好，名我们先去诠释以后，我们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个是不是佛经，很重要。所以变体的目的是确定是不是魔说了。好，大家以后一定要知道五重玄义哈，它有它的关。为什么五重玄义这么重要？因为它五重玄义，它的目的就是在确定这本经是不是正确的。好，这本经是不是正确的？你经过这样子的五个角度去看这部经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发现，哎，我这部经是不是我们好可以去好可以去看的？然后呢，第二个目的呢，是把这部经呢，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啊，它是摆在哪个部分？是大圣，是小圣，啊，是啊藏通别圆里面的哪一个地方？啊，这个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好，那么我们这里，因为小圣的话是三法印，啊，大圣的话，啊，就是我们讲一佛圣，啊，这一法印为体。可是这边呢，我们来看。它是以什么为体呢？14页的最后一行，15页中15页第一段的最后一行，好，以圆圈三谛为体，意在是矣。它的这个教纲中，它是以什么为体呢？以圆圈三谛。什么叫圆圈三谛呢？它是以圆教所诠释的空假中三谛。啊，空中，啊，就是空观、假观，啊，跟中观，啊，这三谛为主。好，如果他这里如果用谛来讲的话，就是中谛、啊，假谛跟真谛，啊，以这样子来看，啊，这是圆全三谛为体。好，再来明中谛三，好，中者。我们现在是借着这个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教光中的本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要诠释它五重玄义，在诠释它这个经，它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它这体呢，就是空假中三观。好，你去诠另外任何一个经，没有一部经，就是除了原教的经以外，好，没有一部经会是跟三谛会有关系，空假中三观会有关系的。好，就很难会有这样子的三谛为体的这种。好，所以我们教观中因为主要就是要把三谛说清楚，把三观一心三观说清楚。好，就所以它是它的主要的根本，它的本体是这个。好，那么现在看明中。好，明中第三，中者中要也，乃显体之枢机，修行之精宏。也就是变体之后，我们变了这个体之后，我们要去看这本书呢，它呢，它的这个主干体知道了，我们要把它的主干看清楚。主干啊，这个它的主轴，好，它的主轴，这主干是什么呢？好，我们呢，它主干呢，我们来看哈，第16页啊，第二行下面，因为它这本书很厚哈，我现在是把重点跟大家 这样看过去我们才讲得完了，不然我们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来讲，而且四个月不是完全这一本，我还要找其他资料给大家，所以我呢就把这个重点跟大家先把它画下来。 好，第二行下面，好，一实体而论因果修正，此一书是中要也。什么叫一一实体啊？好，就是中观实相，好，中道实相的道理。好，以这个一个观，这个最透彻、最圆满的圆教，好，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道理，好，来论因果的修正，是此一书之重要。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行，好，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好，故以三观实圣因果为宗。一心三观的空假中三观，这个实圣就很多了，实圣我们这里就先不讲哈。这实圣呢是在这个以后我会讲到哈，以后在我们的禅修里面啊，这个利用在简单的这个禅修里面会有提到。好，那么这个实圣是我们天台三大部好里面的这个止观，好，我们的这个圆顿止观的这个摩诃止观部分，好，它到最后还会，哦，不是最后，是整个主轴，整个主轴就是这个实圣因果，好，实圣因果，好，这未来我们也会提到，好，所以它是以三观实圣因果为宗。我们现在要提这个呢，主要是说，你看。这叫做主轴，主轴啊，它的主轴就是它的这个宗。所谓宗的意思，明宗，要明出这一部经它的主轴在讲什么。好，那主轴拿出来的，就好像我们人的骨头了，好，它的这个筋骨啊，好，人的筋骨，这主轴是什么呢？是一心三观的三观，跟十圣的因果啊为它的主轴，好。好，我们现在看下面第四个。好，我们明四明，然后变体，在明中，然后在第四个论用。好，论用呢，用从这个论用两个字，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可以知道，这用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功能以主轴而显发出来的妙用。它这部经的功能主要在干嘛？目的在做什么？好，所以呢，教观刚中本身的目的在做什么呢？好，所以我们看第一行，用者利用也，就它的功能是什么？用是显作者之妙能，好，就是显出做这个教观刚中的作者，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啊，好，他要明一书之圣用。好，明一诸之圣用，因为忠厚论用者，忠济慧体，便有利他之用。好，又灭恶名利，生善名用。好，就是这个利呢，就是灭掉恶，有个力量可以灭恶。好，那个用呢，就是怎么生出善法，就是称为用。那我们呢，就是好，这个用呢，就是显出。好，显出它这本经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么它作用是什么呢？好，我们看17页的第一段最后一行。好，逐渐教观相成，解行并进，乃此书之用也。它目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教跟观啊，是一个车子的两个轮轴并行，缺一不可。就是一个人修行成佛呢，教跟观都要相成，相辅相成，解行并进。教就是解，观就是行。好，一个解一个行呢并进，乃此书之用也。所以教观刚中主要是告诉我们修行跟跟观呢就是解跟行呢要并进，好，要并进。好，这个是我们讲的论用。我现在讲这个五权玄义， 很多人把五重玄虚讲得很玄，实际上就这么简单，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复杂，太复杂如果说我不用跳着讲，你们会五煞煞。因为另外这个进修法师是很有深度的人，他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全部看过之后你再回来看，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现在要先把他的重要的先告诉你们，你们就很知道，哦，原来他是在讲这个，好，他就是绕着这个在讲而已，好，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难，好，太难。其实天台教法不难，只是看我们怎么去，啊，角度要放对，啊，要对的角度来看就很清楚了。好，我们来看十七，好，十七页的中间判教，好，刚刚我们讲的论用第四以后，你的用已经是结果了嘛，好，它的结果它的妙用讲出来。像第五格要做什么呢？判教，要判出判教的意思是什么，就把这部经，把它看看它这部经的地位是在佛陀的教法下的哪一个地位，好，是哪一个地位。所以这次我们后来教文刚中到最后他会讲藏通别圆嘛，好，藏通别圆啊，这个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好，那么教文刚中呢，他是在所有的五十八教里面，好，他呢是属于哪一个位置？好，那这是哪个位置呢？好，我们来看，好，这个事实上呢，它是属于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好，若以五十为论，是以第五法华时，五位往判是提壶位。好，我们这个五位呢，就是刚开始是鲁嘛，好，后来慢慢的去提炼，比如生疏，好，就是疏油啊，疏油的疏，好，刚开始提炼有生疏，后来变成熟疏，好，熟疏呢在提炼变提壶，好，等它就是这个，好，那从这个提壶位，这是最殊胜的了，好，因为化仪，好，化仪，化仪就是那个化仪四教，好，它是非顿非渐，以后我们会讲到，是属非顿非渐，因为化化法是纯圆独妙，好，纯圆独妙，就是圆中之圆呐，讲到纯圆哈，纯圆意思是圆中最独妙的，是最纯的圆呢，好，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纯圆呢？因为这跟华严经有点关系，因为在古代呢，在我们的教法下，在天台教法下判华严经啊，是正说圆教，旁说别教，啊，跟那，旁说别教通教，所以呢，它是正说圆教，可是呢，并没有完全正，并没有完全是圆教，所以完全纯粹圆教的呢，是法华，好，是法华，好，所以呢，它为什么叫纯圆独妙？就是依法华而为教相，那底下前面讲哈，全依法华为教相，所以是纯圆独妙。因为教光刚中呢，全部是依着法华的精神而下去诠释的，所以它是纯圆独妙的。好，所以大家现在知道，第一个是这个名啊，这名字里面有些东西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它的名字呢，它有分什么啊，这个一这个单法哈，然后人法人欲人法欲等等，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本来就是法了哈，因为教观就是法嘛，好，就是法嘛，好，所以行来以法欲于立名，第八页第一行啊，第八页第一行，好，但是这个名字呢，它就是纯粹就是以法欲，以法来欲啊，所以呢，它只是啊，只是纯粹的啊，是一种单欲啊，以法来欲。好，那第一个释名完，把名字知道啊，它是以法来比喻。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明它的这个体变体。变体呢，我们呢从这个整个来看呢，它是以圆全三谛为体，好，以圆教全是空假中三观为体。好，但明中呢，中 中呢就是他的骨干，中药，中药就骨干，他的主要好主轴了，主轴观念。骨干是什么呢？就是教官，他的主轴的概念呢就是解行并重，教跟官要互相相辅相成，是这个书啊，不是讲错，三观十圣因果为宗，好宗，它是以三观十圣，以空假中三观，好它的十圣跟十圣的道理，好来好作为它的主轴，好，然后呢依这主轴发出来的用呢就是解行并重，教官相辅相成，好是此书之用啊。那么最后第五判教。好，判教呢就是把它判出它的位置，它在佛陀的这一代十教里面放在哪里呢？是约化法十教里面的最纯圆独妙的啊，最纯圆独妙的啊的原教的纯圆，原教的纯圆加个纯字。好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八页啊，十八页这个黑色的大字呢就是教官纲中的主要的文啊，底下旁边那些小字呢啊，黑色的大字是教官纲中的文啊，啊底下旁边是注解啊。那我们先看偶义大师的这个教官纲中的文呢，北天目偶义沙门秩序重塑，好重塑。那么这里有稍微讲一下天目，天目是个天目山，大家知道这个山，大陆好大陆的天目山，它在浙江省好孝丰境内，好第三行，好第三行浙江孝丰境内，山有寺，山里面有个寺庙叫灵峰，好那是我们偶义大师所居住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往生。好他最后往生的时候非常的殊胜，也是预知时至，好把明那个门人都叫过来，好也是预知时至，举手合掌加趺坐，坐着的加趺坐向面向西念佛往生的，好所以这是偶义大师，所以他可以确定绝对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好所以后人他就尊称他是灵峰大师。好那我们看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哈，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好，我是尽量以古人的著作哈来看，依经文来讲哈，我就不自己另外做讲义，因为另外做讲义，我怕说是自己有时候是自己意思，好，我们就直接以古的著述好来谈哈，比较安全，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又沙门有四，沙门呢有四个，好大家知道哈，可能知道人也复习一下，好有四种沙门，第一个圣道沙门，从这个圣道两个字就知道他是证悟的了，已经解脱证悟的，那么是谁呢？佛及罗汉，佛跟罗汉是圣道沙门，为什么不讲菩萨呢？好因为菩萨很多是在家人啊，是在家啊，他视线在家相，那么罗汉呢他本身呢是啊就是出家，好佛即罗汉是圣道沙门，好二说道沙门，什么叫说道沙门呢？弘扬正法，好弘扬正法的沙门，好叫做说道沙门，好那第三个活道沙门，好修行道品事业，说道沙门当然是比活道沙门比较更殊胜的，好那么活道沙门呢他是还在修，意思是就是那种凡夫身呢、还在慢慢修，还在慢慢修，好修行道品事业，好第四个呢悟道沙门，悟道沙门就是不好的啦，好就是行诸邪见事业，好他是邪知邪见呢、行诸邪见事业，好那是我们讲悟道沙门，好这个悟道沙门就很多了，好非常多了，我讲到这是有点感慨了，我好有点感慨，因为像很多好的出家众，我现在到路上去买东西哈、 啊，那大家都很明显感受到啊，有些人就对我们有点不太客气，啊，我心里也是知道啊，这个也是可能也没办法，因为有些不好的出家人哈，做一些不好示范，好啊，难免会让很多众生起烦恼，啊，这个也是，令人也是觉得感觉到难过了，所以我们这末法时代众生哈，真的是福报越来越浅薄，感召好的修行人哈也不容易，好，但是呢。大家在这时代修行哈，不管这出家人再怎么样不好，大家呢看到有一份袈裟哈，要有起欢喜心，啊，看到一个袈裟就要起欢喜心，因为连袈裟都不容易看到哎，袈裟在无始劫来会看到，不管是作假的哈，即使是演戏了，好，即使演戏，像那个佛陀那个时候，很多沙门。好几个沙门证阿罗汉果位的，就有好几位是过去曾经演过出家人，今生变真的出家了。他本来随便演，穿个出家衣服，就今生感召今生遇到佛陀，就出家了。像那个莲花色比丘尼就是这样，有个比丘尼叫莲花色比丘尼啊，他过去无始劫以前就曾经在末法时代，一尊佛的末法时代，就演过一个戏子。唱戏的，好，然后就穿一个袈裟，随便穿，他就种这个因，到后面也会成果，好，也会成这个道果，好，所以我们看到人看那个袈裟，我们就起个欢喜心，你心里面也入一个道种，这欢喜心对你来讲会入个道种，啊，对方修不修得好也是对方的事了，好，那也是没办法。好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时候，就要有一份感恩啊！我还能看到一份袈裟。好，我们来看那底下大师，就是我们这偶一大师，乃说活道沙门，就是他也同时具备了说道沙门跟活道沙门啊。好，这是我们偶一，好，偶一智虚大师。好，底下就正式开始我们教观刚中了。好。我们先下课一下，好，下课15分钟。